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布道与宣教课题已堂堂进入了第23讲了。从21课开始，张老师就宣教这个主题做一系列的教导。昨天讲了宣教必要性的理由以及历史的验证，今天老师将要讲的是圣经。你知道外人对基督教的圣经有什么看法吗？而圣经对外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给我们训令、信息、模式、力量，向着普世来传福音，让我们勤读圣经再得能力，听主的宣召，领受他的信息，顺着他的引导，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去宣讲福音。朋友，你知道圣经对外人的看法吗？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空中神学院。空中神学院啊，我们现在仍然在这里讲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那么这个布道学我已经讲了20课了，现在是23课啊，现在从21课开始就是宣教学，今天是23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圣经对外人的看法，圣经对外人的看法。我们中国的汉族人呢，自古以来我们对其他的国家视为的其他的民族啊，我们都看不起他们的。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称东面的一些民族我们称东夷，南面的民族我们称南蛮，西面呢我们称为西戎，北面的呢我们称为北狄。你说东夷也好，南蛮也好，西戎也好，北狄也好，这个夷、蛮、戎、狄这四个字啊，都是野蛮人，没有开化的人那个意思。换句话讲，我们对他们呢都是用一种看不起他们的眼光去看他们的。所以我们中国里面有好几个，有55个少数的民族，很多少数民族住在哪里呢？他们都住在山上的。为什么住在山上呢？因为他们被我们欺负，我们把他们本来把下面的一些土地我们占去了，把他们呢赶到山上去了。所以今天很多少数民族啊，他们是住在山上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是历史做成的。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发现我们对外国人呢，我们的态度啊，还是好像以前一样，不是看不起他们，就是惧怕他们。我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呢，有一个趋势的，这个趋势怎么样说呢？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可以怎么样说呢？可以说从轻外，轻就是轻视，看不起他们，从轻外到夷外，夷就是怀疑他们。怀疑他们，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的？你们跟我们的皮肤不一样，你们跟我们的样子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的？当时一些外国人好几百年前来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他们，你们来干什么的？是不是不怀好意的？那么后来就变成惧外， 惧外，就是惧怕外国的，哎，发现他们我们打不过他们哦，就开始惧怕他们了，后来就变成仇外，仇外就是仇恨他们，特别我们对日本人我们有仇恨的。就算在我们中国古代，岳飞，宋朝的岳飞，他写了一篇词叫《满江红》啊，也是讲到在对匈奴那种仇恨是多么厉害啊。好了，我们从亲外、夷外、惧外、仇外，到现在的什么呢？到现在崇外，崇拜外国，外国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崇拜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国家。崇外呢，最后到怎么样呢？到媚外，媚就是谄媚，就是讨好他们。对外国人呢，比对我们中国人都好。外国人来了，要参观什么什么地方呢？我们优待他们，把中国人都赶走。外国人来住旅馆呢，把中国人都赶走，先招待他们。到这个地步，我感觉到我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啊，总是不平衡的，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就是怕他们、崇拜他们，总是不能够把他们呢看成是跟我们一样的那种态度。特别是我们自己讲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描写一些其他的民族呢？我们说他们是洋鬼子，讲到日本人的时候，我们说日本鬼，讲到黑人的时候，我们说黑鬼。这个鬼啊，这个字啊，都不是一个好的字。在香港，我们有很多从菲律宾来的一些打工的一些女人，在家庭里面打工的啊。那么香港人呢，我们叫他们是宾妹，妹就是妹妹的妹，宾妹。这个宾妹的是什么意思？也是轻视的，就是反正是广东话什么妹什么妹都是不好的，上海妹，什么越南妹、宾妹都是不好的。我常常劝我自己的会友基督徒，我们自己讲话的时候也不要叫人家是日本鬼呀、黑鬼呀、洋鬼呀等等。假如人家自己谈话的时候说我们中国鬼、中国什么的，我们自己也不喜欢听，是不是？今天我们讲宣教，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圣经对外人的看法呢？我感觉到这是我们一般的教会啊，不要说是华人教会，就算西方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往往也是对这个主题我们大大的忽略了。今天假如我们要讲宣教，我们要鼓励宣教啊，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外族人、外国人、外人那种从亲外到媚外那种的态度。假如我们抱那种态度呢，我们很难去宣教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面去，一个姐妹，她是个比较富有的姐妹啊，一个老年人，她家里就有个，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好几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菲律宾的女人在那里打工啊，在那里煮饭啊、扫地啊等等。你发现呢，她虽然对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女人呢不错，没有虐待他们，而且对他们不错，但是在他们的观念上呢，从来没有想过呢，哎，这个人也是人呢，他还没有信耶稣，我需要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从来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很热心的，就是姐妹啊弟兄都很热心，但是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啊全部是中国人，但是在他们家里面就有一个工人是外族人，是菲律宾人，在他们的观念上从来没有想过把福音传给这个人的。所以你看，假如我们对外人呢、外面的人永远是不把他当成一个平常人的对待呢，我们没有想到他也有需要，他也会哭也会笑，他也有痛苦，他也有个灵魂，他将来也会死，死了之后也要面对主的审判。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改变我们对外族人的看法，我们才可以谈宣教。今天呢，我要根据圣经来跟大家讲圣经对外人的看法。我把圣经的看法呢，我归纳成三点。第一点就是接待外人是基督徒的美德，接待外人是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有很多美德，是不是啊？基督徒好比说、有忍耐，基督徒有喜乐，基督徒有盼望，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有爱心啊，这些都是好的。基督徒诚实，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有一样美，我敢说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都忽略的，就是接待外人，我们对外人的看法。圣经说呢，接待外人呢是基督徒一个美德，圣经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今天都被我们忽略了。 被我们忽略也有个原因，就是翻译圣经的原因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看几段圣经。第一段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讲到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资格。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到第三节呢，其实大家都很熟了，讲到监督怎么怎么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啊。你看这里讲了一个美德，是一个属灵领袖必须要有的，就是乐意接待远人。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远人这两个字，中文这两个字呢，有一点跟圣经的原文不符的。远人是什么？就是从远方来的。我们以为就是从远方来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以为是这个是远人，但是原文不是这个，原文是外人啊，外人，就是说啊，乐意接待外人。一方面乐意接待，就是接待他的家里来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啊，圣经的原文就是说对外人的爱心。对外人的爱，这个叫接待远人。那么这种爱呢，包括接待啊。好了，那么这是个属灵领袖的其中一个资格。那是不是只是当领袖的才要这样子呢？我们再看五章啊，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十节，第十节，第九节那里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几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看第十节了。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啊！你看这里又提到这个接待远人，跟前书第三章第二节那个原文的字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讲，不光是属灵的领袖，一个普通的寡妇也要这样子。那么我们再看罗马书，罗马书有一个很普遍的命令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第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你看这里说客，好像是个客人，来客人了，但是原文不是说客人，原文还是那个提摩太前书那里那个字，就是外人。对外人呢，我们要有爱心，就是那个意思。对外人呢，我们要热烈的去款待他们。还有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翻到彼得前书四章九节，四章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看彼得前书这里就更加看不到原文的意思了，因为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这个互相款待在原文里面还是那个字，就是对外人有爱心。互相款待就是款待外人，外族人、外国人，无论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外面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再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第二两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你看这里讲到用爱心接待客旅，在原文里面还是那个字，用爱心接待客旅，就是说对外人的爱，不是对客人。我们往往以为是我已经认识他的那种客人，那个的客人，不是，圣经是外人，我们对外人要有爱心。讲来讲去，我上面所举的那几段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原文里面都是那个字，就是对外面的人，外人、外族人、外国人，我们都是有爱心对待他们。好了，这是圣经对外人的态度，就是原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的以前没有的美德，就是我们要对外人有个新的态度，要接待他们，要对他们有爱心。我现在讲到第二点了，我们应该把外面的人呢，外人呢，看如本地人一样啊，不光是接待他们，不是接待了他们就跟他们客客气气的啊再见就算了，乃是要把他们看成如本地人一模一样。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啊，神对以色列的命令。我们看看旧约了啊，旧约利未记，利未记十九章， 33-34节，19章33-34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是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这里讲的很严肃的，就是说这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这样吩咐你们，你们就要听。你们在国中的任何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以前在埃及也做过外人，也做过寄居的，你们以前被人家欺负，你们记得吗？现在你们不要再欺负，你们受过这种苦，你们就不要存一种报复的心，你们要对其他的人，对外人呢，好像本地人一模一样啊！这是从他们的经验来说起，说你们要这样子对待外人。那么可能大家说，哦，这个是立位记，这是旧约的啊，我们新约需不需要、还需不需要遵守这个命令呢？还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谁是真以色列人呢？这是旧约神对与以色列人吩咐的话。那么今天谁是真以色列人呢？根据新约圣经说呢，我们基督徒今天就是真以色列人。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得这个真理？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二章啊，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这里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这里就是啊、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外面就是你生下来有这个犹太人的血统啊，你受了隔离，这个你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你看这里说，外面凭血统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我们这是被神被圣灵重生的，里面重生的，心里面我们才是真犹太人。换句话讲，今天谁是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呢？我们就是啊，你是中国人也好，你是日本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今天心里面你已经是真正的犹太人了，神的选民了。还有加拉太书那里讲得更清楚了，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但是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今天以信为本的，我们就是他的子孙。那里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就是真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凭信心，我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我们既然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呢，我们也要这样子对待所有的外人，对外人呢，我们是爱他们如自己一样。不过我要提醒，特别是对中国人，我要提醒，我们说爱外国人好像自己一样的，这个外国人呢，不光是西方人才是外国人，日本人也是外国人，越南人也是外国人，菲律宾黑人都是外国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外国人呢，只是讲那种西方的白种人才是外国人，不是所有其他的民族的人都是外国人。因为圣经讲的外人呢，不一定是外国的，外人是其他民族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中国里面的少数民族，不论是彝族、庄族、回族、水族、白族等等，他们都是外人。我们要爱人如己，把他们看成自己人一样，要用这种态度对待所有的外人。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宣教，是不是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感觉到，哦，正如我们中国人需要福音，他们也需要福音，那我们才会去宣教。外省人也是外人，这个外人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所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是我们本地的人呢，都是外人，本地本族的人都是外人啊，外省的人也是外人。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呢，就是上海人看不起广东人，广东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看不起上海人，往往是沿海的看不起内陆的人，说他们落后啊等等。那么这种对外人的态度，外省人的态度，在中国人里面呢也是不应当的，对外族人更加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提醒，就是所谓外国人外人呢，包括一切不是我们汉族的人，不是我们本村本省的人，都是外人。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村子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从另外村子来的人，我们这个村子不认得他的，我们也把他看成个外人。那么这个外人呢，我就是不信任他了，不认识他。那么这种态度我们也要改变，对一切的外人我们都要看他们好像本地人一模一样。我还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说把外人看成好像自己人一模一样呢，我提醒不要过分，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会过分把洋人呢和日本人呢看成是高等人，比我们高一等的啊，对他们特别好的，对他们好，对我们自己人反而没有这么好。那么这种态度我也反对，就是那种崇外媚外的态度。在香港我已经看过了，就是在一个店子里面，商店里面有个外国人来买东西呢，哎，这个售货员呢对他特别的好，特别的客气，那个笑容啊也特多的，但是看见一个中国人呢就不客气了。这种态度我在香港看得多了。还有你打电话到政府里面去办那个事，你讲英文呢，哎，他对方对你很好的，讲中文呢他对你没有那么好。当然你的英文要讲得好，你的英文假如讲得不好呢，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中国人呢，也没有用的啊。那么这种态度不好。那么在国内呢，我发现还是这样子，甚至故意的去优先的去招待一些外国人，把中国人呢放在旁边。那么这种态度啊，我们也要放弃，这是一种什么奴隶的态度啊，好像把他们看成高人一等的。反正我们要对他们呢跟好像对我们自己人一样，不要就是虐待他们，不要看不起他们，但是也不要高抬他们，我们是一样的。耶稣讲那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感动人的，就是讲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那里的我不读了。十章二十五节就是有一个律法师，他问耶稣啊一个问题，耶稣说你要爱神也要爱邻舍，就可以得到永生了。那么这个人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因为按照犹太人的看法呢，一个人假如是我的邻舍呢，我就爱他。邻舍的相对是什么？就是外人了。他这没有用外人这个字啊，但是邻舍的相反呢就是外人。假如是外人呢，我就不需要对他好了，不需要爱他了。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在强盗手中被他们打个半死啊。那么第三十一节呢，耶稣就讲到有个祭司，三十二节有个利未人，他来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受伤的人呢，就怎么样呢？圣经记载的很微妙的，他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两句都是就从那边过去了。什么叫那边呢？一条马路啊，一定有两边的，你不是走在马路的这边，就是走在那边，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呢，就在马路的这边。那么老远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他看见有一个受伤的人，他就在那里想了，哎呦，我去救他的时候要需要我多少时间呢？需要我多少金钱呢？那么所以他就从马路的那边过去了。那么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个外族人哦，他看见呢，他就上去照顾他了，把他带到旅馆里面去，也付了这个旅馆的钱等等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啊。在我自己服侍的第一个教会里面啊，我下班的时候我回家呢，我的家很近啊，十分钟就到了。我有两个方法可以回家的，可以说两条路。这两条路呢很简单，第一条路呢就是我先过马路了，然后就往右边走十分钟就到了。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先往右边走十分钟，然后一过马路就是我的家了啊。那么这两个方法呢也没有什么分别啊，有的时候我这样走，有的时候我那样走啊，没一点分别都没有。但是有一天晚上啊，就有个很大的考验。那天晚上我们刚好有个祷告会，祷告会完了啊，我们一群人出来啊，一出来呢，在教会的门口就有一个很可怜的人啊，穿得不像个样子，他就在那里大声的喊叫说：“哎呀，我很惨啊，你们要帮助我啊，我不能回家啦啊！”很可惜，当时我们有一群的会友，年轻的会友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我们的牧师啊，当时我还不是主任牧师啊，我是个刚刚出来传道的年轻的传道人啊。我们的牧师呢， 真是叫我失望。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香港政府、香港社会福利处，我们有一个社会福利处，这是专门帮助一些可怜的人，这个是社会福利处的责任，这个不管我们的事，大家回家去吧，这样子。哎，这样子大家都回家去了。那么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教会的，我就感觉到这样子不太对啊。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可怜的人呢，他就在教堂的教会的右边呢，这个马路上呢，他就坐在地下，坐在地下呢。当时呢，我就面对一个选择了，我是先过马路然后走回家呢，还是先往右面走才过马路呢？当时就有那么一个考验。假如我先过马路，我一过了马路呢，我就可以说这个可怜的人呢不在我身边，他不在我的邻近，因为我已经到马路了那边了嘛，他不在我们的邻近，他不在我的邻近呢，他就不是我的邻舍了。大家了解这个微妙的地方吗？他怎么是我的邻舍呢？他在马路的那边，我已经过到马路的这边了啊。那么但是假如我不先过马路，我先往右面走呢，我就马上就会遇到这个人了。那我怎么样呢？我当时我就挣扎了几秒钟，我马上求神帮助我，我就决定先往右面走。果然我往右面一走呢，这个人就站起来说，哎呀先生啊，我很可怜，求你帮助我。他抱住我，他坐在地下，蹲在地下，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腰。我说你怎么了？你需要什么帮助啊？他说哎呀，我不能回家了，我还以为这些人呢都是要钱的，钱都花光了要钱啊，在那里装可怜。我以前也遇过很多这种人啊。原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刚刚喝了酒啦，又赌钱啦。他说他的太太曾经劝过他好多次，他都没有悔改啊。他今天经过一个教堂，他想啊向这个教堂的牧师啊忏悔悔改。我说悔改不是向牧师悔改的，悔改是向主耶稣悔改的。我就把他拉在一边，我就向他传福音啊，我说耶稣怎么样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悔改要向他悔改啊呢？他很愿意。那么他马上呢，我就马上跟他祷告啊，让他悔改啊。悔改之后呢，我说你还是回家吧，你现在已经悔改了，你就拿起你的勇气回家见你的太太，把一切的过程告诉他。他说我太太闻见我的酒味他就会骂我。我说你向他也承认你的错，你说你已经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悔改了，这样子啊。那么他就听我的话。那么我以为他没有钱了，我就说那么晚了你怎么样回家？他说我可以叫一个计程车回家。我说你有钱吗？我说要不要我给你一点钱？他说不需要，我有。那么他真是后来他就回家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经验呢告诉我，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也是个外人，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个外人呢？就是我们要把他看成自己人一样，好像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样，不要怕付代价，怕要花我多少钱呢？我恐怕，我当时我还恐怕他假如是无家可归的一个人，可能我还要把他接到我家里面住几天也说不定。所以这个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主动的把一个外人呢看成一个邻舍。你走远一点点呢，他就不在你的邻近呢，你就可以有个借口不去照顾他了。第三点呢，在主里外人也成为家人了。一个人本来是外人，但是在主里当他一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他就成为一家人了。我们要把所有的外人变成一家人。在这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九节，我们不完全读了，因为太长了啊。那么这里呢讲得很清楚呢，十一节那里说，你们纪念你们以前也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的起所起的。就是说以前呢，我们犹太人怎么样叫你们是没有受隔离的。没有受隔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干不净的。原来犹太人呢给这些外邦人起了一个别名叫不干不净的，肮脏的。你不要看这些名字啊，这些名字相当厉害的，什么日本鬼啊、洋鬼啊、中国鬼啊，是相当厉害的，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已经跟我们犹太人亲近了。怎么样呢？第十四节讲到他就是神 车毁了中间的墙，怎么怎么样，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你看第十七节这样说，并且来传这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啊。换句话讲，福音要给远处的人传达，也要给近处的人，给犹太人传达。换句话讲，借着传福音，这些本来远处的人，就是外人、外邦人呢，也成为自己家里面的人了。所以第十九节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本来是外人，现在不再做外人，是神家里的人，从外人变成一家人了。因为他信了福音，就变成一家人了。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吗？我们希望所有的外人，中国人也好，外省也好，外村也好，外国也好，外族也好，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不再是外人了。不光是我们要对他们好，基督徒的美德是对外人要好，不光是这样子，对他们好呢，还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呢，他们就变成神家里面的人了，一家里面的人。这是多么美的事啊。我自己曾经有好几个机会跟一些其他民族的基督徒，日本、印度、非洲、美国、英国等等，菲律宾、印尼的基督徒，都是外族，跟不是我们中国人，跟他们一同交通，一同祷告，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叫我感动。因为原来不同民族的人可以在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样。坦白说，一个日本人假如他是个基督徒，我跟他只要我们语言相通，一般我们是都是讲英文的啊，只要我跟他可以沟通的话，我感觉到一个日本的基督徒与我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比什么都亲近呢？比我跟另外一个中国人更亲近。假如那个中国人不是基督徒的话，我跟那个非基督徒的中国人还不如我跟一个日本的基督徒那么亲近。因为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是个日本人，但是在神里面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但是假如一个中国人还没有信主呢，虽然我们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还不是一家人，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所以弟兄姐妹，以前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在两百年前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中国，不怕受苦，不怕中国落后贫穷，把福音传给我们啊，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是外人，他们想把我们就是外人带到神的家庭里面。今天我们也要承担宣教士的工作，照样把这个宣教的棒子接过来，我们要继续的跑，把这个福音再传给其他的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国里面还有55个少数的民族，我们也要负担起这个宣教的使命。我们不要再筑起一道墙来把种族分开了。很可惜，我们中国人是很能够建筑墙的，全世界最长的墙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就是万里长城，希望把我们中国人跟外族人隔开，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做这个了。我们要撤毁中间的墙，借着传福音撤毁中间的墙。我同意这个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当然我们对外族人好啊，我们不能拜他们的偶像，也不能拜他们，那也不能效法他们的坏的行为啊。正如以弗所书4:17-19那里说的，外邦人怎么怎么样，他们的行为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要学习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要爱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啊。其实神呢，赐福给一个人一个民族啊，从来都是要我们把这个福气散出去。犹太人失败了，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告诉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发现了犹太人失败了，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愿我们今天呢，不要变成现代的犹太人，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继续的这个福气散出去，带给其他的民族。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
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使徒行传1章8节的大应许，都给了我们训令和力量。亲爱的朋友，福音信息在圣经中比比皆是，使徒行传也记录了好些初期教会的一些宣教工作的模式。在我们学习布道和宣教的课程，听过了宣教的必要性、宣教的意义、特质、困难与适应性之后呢，我们有些什么感想呢？有些什么反应？又有些什么行动呢？亲爱的朋友，愿主这个时候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上帝使你从死里复活，在你身上彰显出无比大能，必在我身心灵软弱的时候在我里面做工。主耶稣，我在自己身上没有盼望，我一切全仰望你。你不会误我的事，你就近我，随时会帮助我。主耶稣，我缺少的求你赐给我，就是做见证有无畏和勇敢的心，受苦的时候有力量和热挚的爱心。我相信并信靠你的应许。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定睛在天上的目标，不久苦难便要过去，他将在你身旁变为荣耀，直到永远。主耶稣，为了爱你并感谢你的救赎，我愿意献上我今后的生命，但愿我能带给你喜乐和安慰。我主耶稣，我在这里，我信靠你为我流出的宝血大能，求你引领我，使用我今后的一生。阿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